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越来越多弟兄姊妹来到实体。我们知道人一生中会发生很多事情，包括我们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当然，有些的变化呢，我们不会去在意去，但是有些的变化会引起我们的警觉。比如说，我们这个随着年龄的越来的越年长，我们在体检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血糖会一年一年的逐渐的升高，当升高到某一个程度之后，比如说供血糖升高到100，超过100的时候，我们就会警觉，医生也会告你要注意了，要饮食上要调整，少吃面，少吃肉，吃肉也会引起血糖升高的啊，不光是吃面，要多吃蔬菜，而且呢要那个经常锻炼身体。散步、慢跑，甚至快跑。当然身体上还有很多其他指标，比如说我们这个血脂升高了，我们也会调整饮食。我们的少吃油，我们也会吃各种各样的药。只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警觉，我们需要行动。前几次我们讲到，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的事情，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当有灾难起头的时候呢，就必然会有最后大的灾难。大灾难完了以后，耶稣基督就会来。但是耶稣基督哪一天来我不知道。就像是今天发生在欧洲的2月23号还可以平安的度日，2月24号开始就红火连天，炮声不断。乌克兰人不知道炮弹哪时哪刻就领导他们，所以他们要警觉，他们要躲在防空洞里边，希望躲过这场战争的灾难，希望可以在这场战争当中生存下来。虽然我们说耶稣要来了，但是耶稣哪一刻来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来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月哪一年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在这样不知道当中，我们需要警觉。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依然出自马太福音24章42到51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灾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类似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配，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他若拿恶仆经理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要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恶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借着圣灵的感动，赐下您的话语，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警醒。主啊，真是让我们从您的话语当中得到信心，得到力量，也得到盼望。主啊，让我们按你的话语而行，在这个末日的时代里边，真是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基督。主啊，真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困难当中，在这个末日时代的当中，真是能够做盐做光。主啊，因为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是主基督当年的生命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活着是为了主基督，为了荣耀您的名，为了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您的救恩，能够享受您所愿意赐给人的平安喜乐。是吧，愿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经过苦难，能够胜过苦难，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前面讲到有 灾难的起头，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地震不断的增加，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人们的爱心越来越冷淡。但是主教导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一生要忍耐到底。之后有地上更大的灾难，也有天上的灾难，在这些灾难，在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是非常的大。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想其他的，要直接从房顶上逃跑。大灾难的起头有敌基督的显现，有更多的假先知、假基督来传扬异端邪说，来迷惑人。所以我们要警醒，在这样一个时代，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好让我们能够走在正道上。基督降临的时候，天上有各种各样的征兆，但基督降临有非常壮观的景象，各种的号筒的声音、得胜的声音、荣耀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临到这个世界。那时候很多人要哀哭，因为他们知道审判的时候到了。但是对我们得救的人来说，那是我们盼望的，早已盼望那一时刻。但是我们知道基督要来，又不知道基督哪一刻来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今天的经文我分作三个点，一个是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时间，第二个是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第三个作恶的仆人所得的惩罚。这段经文一开始用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就是总结前面36到41节，前面说诺亚那个时代洪水怎么样来的，洪水来的时候人们不知道，洪水来的时候把很多人都冲走了，所以基督来的时候人们也不知道，基督来的时候呢也会带来审判。所以我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主来的哪一天。不过前面诺亚方舟的这个故事比喻以后呢，耶稣在这边又讲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灾来，就必惊醒，不容灾来把那个屋顶的扒脱。我们知道这边的警醒，它是一个命令句，那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晚上都会睡觉，但是我们知道有某些事情发生，我们晚上就睡不着，那么我们时刻警醒，想的那件事情，听的那件事情，比如说你第二天5点钟就要起床上飞机上的时候，你晚上肯定睡不好。平常睡眠再好的人，像我平常睡眠我挺好的，但是第二天早上一早有事情做，晚上总是睡不好，总会醒来，总会醒。所以这是一个保持警醒，我们心里边要警觉这些事情要发生了，我们要一个心里边的准备。这是耶稣讲的。同时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故事说，小偷要来的时候我们要做防范。我们曾几何时在国内，我们住的那个楼房5、6层的楼房，阳台上都用那个铁丝网铁窗都包起来，有的人以为他住的高，住的5层6层，所以他不包，但是呢小偷顺着那个那时候屋里边的那个下水道管从1层爬到5层，依然会偷到。所以那个小偷的非常猖獗，面对小偷的猖獗，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预备，把那个阳台包起来，或者呢用铁丝网围起来，让我们在这种有这样一个警觉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拿铁丝网围起来，这都是我们说我们有这样的警觉，我们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发生，我们要做一些相应的适宜的行动上的准备。所以这个预备就是说与警醒的心态相吻合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要随时预备好基督在。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说，假如说基督明天来的时候，你今天会怎么样过？基督明天来的时候，你今天会怎么样过？有的人说，那我就从今天开始读经祷告。那很显然，他平常没有一个读经祷告的准备， 还有一种说，我今天还是依然这样过，也就是说，他平常就准备好，就是说，每天都有一个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预备就是要做到这样的状态。基督明天来，我今天依然还是过去那样过，过一个跟随神的日子，过一个读经、祷告、传福音的日子。不是说基督来了，我们才要改变，因为基督哪一天来，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参加过那个国内的那个高考，高考的时候我们通常高中3年，2年就把课上完了，第3年不断的做题，不断的预备，不断的准备。还有我们在北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找工作，可能不止一次，每次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你先要准备自己的简历，把自己的简历准备得漂漂亮亮的，而且呢，你要寻找看什么地方去招人，而且我们还可能和弟兄姊妹这个询问怎么样去准备这个面试去，所以我会做各种各样的准备，所以基督来，我们当然也要做准备，我们当然也要做准备，我们。不是今年要去洪都拉斯，去洪都拉斯，我们就要做准备，我们就要买机票。我们感谢那个九阿和那个少贝弟兄，我们盖的很好的那个机票。我们一开始机票是从巴尔的摩走的话是800多块钱，从 DC 走的话是700多块钱。那后来呢，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团队也去，说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日期，那机票就会很便宜。所以我们从周末出发呢。改成了星期三22号出发，所以呢，机票一下就我上网一查，便宜300多块钱。完了，我们就和我们弟兄姊妹联系，我们可以改日期，所以我们说很快就改了。所以我们在买机票的时候说，如果是从21号晚上出发，在迈阿密坐一晚上是吧？机票又可以便宜100多块钱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们要不断的看机票，因为在。我们教会报名之前的3个礼拜，我看的时候从 DC 走才400多块钱，就是当天走，但是机票价格越来越贵，所以我们要做一些警醒，要做一些预备的工作，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基督来，我们就在那儿什么事情不做，好像我们在就像说躲在防空洞里面一样，怕炮弹，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要行动起来，心态上我们要警醒。实际上，我们要行动啊！我们预备的工作在生活当中，不过刚才说找工作、考试，我们的工作，当老板给了你一个项目的时候，你会思考这个项目怎么样来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需要什么样的调研工作，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你要做市场调查，这个产品有没有市场的需求，你能不能做出来？而且你还要考察是不是有其他的厂家在做，比如现在我们说那个 iPhone，苹果每年一款，三星也每年一款，啊，还有其他的厂家我不太熟悉啊。为啥要每年都一款一款的这样做呢？因为有竞争，一个厂家要随时看另外一个厂家他的产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又下的新的一代，这都是一些警醒预备的工作，因为他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厂家会有什么样技术上的突破。所以他不敢松懈，所以我们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松懈，我们要随时预备。这些好像都是那个老生常谈，但是基督的道理就这一条。如果说你哪一天听到新的说啊，基督大概300年以后才来，现在好像我们这一代、下一代都没关系，放任自流，异端邪说，所以我们要警醒。那么到底怎么样警醒？刚才说小偷会来偷，今天的魔鬼在世上到处游走，他也会偷，偷我们的什么呢？他要偷走我们对神的信靠，因为我们一生生活最主要根基就是信靠神，他会偷走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要警醒。他会偷走我们对主做 做主公的热情。我们曾几何时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也愿意传兵，久而久之，热情的淡薄了。因为我们给别人传兵的时候，别人不信，甚至说别人跟我们的关系变僵了，整天给他传兵，所以我们就被魔鬼利用说，你传兵把人的关系都搞僵了，那你就别传了。会偷走我们做主公的热情，偷走我们传福音的胆量，我们传福音的越来越胆怯，越来越胆怯，偷走我们的平安喜乐。因为我们信主，平安喜乐是从天而来的，我们是仰望我们属天的父，属灵的基督，靠着我们心中的圣灵没有披合行来。但是说我们呢，忘记了天父，也不顾基督，经常消灭圣灵感动，就靠着周围的环境来寻求平安喜乐，寻求那个喜乐平安。但是周围的环境不断变化，所以我们的心情呢起伏不定，一会儿好像如高山，一会儿就像风浪中的小鸟一样被风浪吹过来吹过去，心中的毫无笃定，毫无定数，生活的一种恐惧、担忧、不安当中，这都是魔鬼，我们上了他当。不但这些，他也偷走我们对基督带来的盼望。因为一个人如果说没有盼望，他的生活就毫无动力。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在世上这生活的热情，就靠着基督的盼望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动力。他也偷走我们在真理当中的合一和和睦。今天我们就别不说别的宗教，就在基督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宗派千千万万，至少有上万种各种各样的宗派，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因着不同的宗派，所以经常会出现纷争，甚至一个教会也会出现纷争，这都是魔鬼所做的一种属灵的征战。他更偷走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窄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苦难的路，是苦悲。基督的悲，它既是苦的，也是甜的。甜的就是说，基督给我们恩典，我们得救是靠着基督的恩典。但是我们走基督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一个苦难的道路，因为魔鬼会逼迫我们，所以他基督的悲既是苦悲，又是甜悲，还有很多其他的。魔鬼所做的就是让我们不跟随神，就是让我们不信神，信神以后我们也不亲近神，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要预备。但是到底如何进行预备呢？这就是下边紧接着经文所讲的，要做那个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这边说，基督来的时候，看见仆人按时给他们分粮，那么这个就是忠心有见识。那么这个忠心呢，我们说圣经里边说摩西是神家中最忠心的仆人。我有时候看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 YouTube 上，经常看那个，有时候看到那个动物世界，或者看到宠物。这个忠心，我们说有的那个宠物小狗，我们很多人都会养小狗。狗对人的忠诚是很忠诚。当主人过世的时候呢，狗会跪在灵前会哭泣的。我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甚至有时候养的马、养的牛，主人去世的时候，他们也会流泪。所以从这种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叫真正的忠心。我们对基督的忠心，就要像那个宠物对主人那样的忠心。这是我们要做的忠心。有见识，所谓有见识就是有智慧，属天的智慧，哪怕是自己吃老亏也心甘情愿，这个就是智慧，而不是世上的小聪明，不是世上的小聪明。所以我们要说有忠心有见识。这里边谈到是说分粮给他们， 好像这句话就是说，奉茶好像就是说，教会的牧师呀，或者说传道人呀，给弟兄姊妹讲解圣经，这个好像是奉茶，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因为圣经在彼得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要那个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段经文暗示分量不单是给那个牧者、传道人讲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讲的。下面我们来详细看，是吧？暗示分量，这个量呢，一个是叫生命的量，一个叫做成他的功。生命的量，我们之前今天也分享过，在约翰福音这边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量。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呢，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指生命所赐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就是说，劝导我们，我们要不断的阅读神的话语，就是说圣经，包括新约旧约。不断的从中间看到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应许、基督的盼望，我们就是靠着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灵，喂养我们的灵命，就像说我们养孩子一样，我们养孩子刚生下的孩子，我们是给他喂那个母乳，或者说喂牛奶啊，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东西，营养就是说丰富但比较容易消化的液体食品。但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加上各种各样的辅食，从那个蛋黄开始，从蛋黄开始，再长大一点就给他吃那个硬的东西。如果说你不给他加辅食，那这小孩就会长成一种软骨病，就他的钙不够，他的骨头会很软，很晚才会走，甚至不会走，知道吧？所以我们养育孩子呢，不同的时段会给他不同的粮。同样，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是讲救恩比较多一点，讲那个田碑比较多一点。当我们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我们是走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应该喝这个苦杯。这个就是说干粮。如果你不喝这个干粮，就像小孩不添加辅食一样，永远行走不起来。不加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的讲解。我们一直处在这种好像说基督赦啊、基督恩典啊、基督保护我呀，没错，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说跨出去，我们要把基督的恩典分享给别人这样一个想法。而这个呢，正是以弗所书第八节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我们自夸。”第十节，我们是神所做的功，神拯救我们是要叫我们行神所预备行的善。这就是前面是田碑，后边是苦碑。基督的福音这两个必须有，只有前面的是不完备的福音，只有后边的我们也接纳不了。所以说，我们既享受基督的恩典，也要传扬基督的恩典。传扬基督恩典，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是说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教会今年提倡弟兄姊妹参加主日学，甚至我们最近开始一个就是说，归纳法查经的排训，要二十几位弟兄姊妹参加。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可以教大家读圣经，但那总是一个被动的方式。如果说我们教会大家怎么样去读圣经，怎么样从圣经里边吸取你自己的灵粮的时候，这就相当于说授之以鱼，知道吗？给你一个钓鱼竿，你可以自己钓，是说每天给你一条鱼，吃完以后就没了，知道吗？你还要等着，如果别人不给你送鱼，你就得饿着肚子。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教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给大家，让在灵里边得到喂养，灵里边得到增长。这是按时分粮，第一个生命的粮，第二个是说做成他的功。那么这个它是取自于耶稣在经过撒玛利亚和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时候，他的门徒去买吃的去了， 买回吃的来以后呢，他的门徒就跟耶稣讲说：“我们吃的买回来了，你吃吧。”那耶稣这时候跟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差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说，真面的粮，狭义的来讲就是我们的圣经，广义的来讲就是我们要多做主工。多做主工，这个是说我们教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要参与侍奉、参与传福音，这都是属于这个层面的。而且这个呢，不光是我们传道人，不光是我们牧者的，而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按所做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保管。这是说，这边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进行预备呢？要按时接到所分的粮，按时多做主工。所以这段话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讲的，不光是对传道人。其实这段讲话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当时彼得就问说：“这个是对我们讲的，还是对众人讲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类似于说，一个年轻人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救恩？”耶稣说：“啊，你要尽心尽力尽性，怎么样？这个侍奉神，也要那个爱人如己。”耶稣就举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因为耶利哥地位比较低，所以他是耶路撒冷位置比较高，所以他下到耶利哥，结果在路上呢，被一个强盗给抢了，不但抢了，还打了。在路旁，所以这时候呢，过来一个祭司，祭司一看，哦，我太忙了，我还要去讲道去了，怎么？过来一个利未人说，啊，我也很忙，我还要去帮着去献祭去了。过来一个撒玛利亚人，给他包扎好了，把他带在旅馆安顿好，跟这个旅馆老板说，说借的钱他家里再来还清。这耶稣问，谁是这个受伤这个人的邻舍？我们是爱邻舍吗？谁是这个邻舍呢？撒玛利亚，所以说谁是又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呢？你领受了，你做了，你就是那个管家。如果说你拒绝领受，你不做，那你就不是那个管家。所以这段经文不光是对传道人、牧者讲，对我们每一位弟兄讲。那么与此相反，与又忠心。又有见识仆人相反的，就是这个恶仆。恶仆怎么说呢？说主人来的肯定会迟到的，他不会说按时来，就动手打他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因为耶稣在前面明明讲的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但这个主人的是这个。仆人的是，他是轻看主的话语，我把主的话语当没事儿，当做耳旁风，按他自己的心思念去生活去。当我们对主的话语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为、习惯就会大大的不同。那么这边这个恶仆就是，他轻看主的话语，所以他不照主而行，所以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因为他手中有权力，就是用他手中的权力来欺负他的同伴，来恶待他的同伴同伙，所以这是也是对我自己有一个提醒。因为客观上来讲，牧者在教会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一个需要最谦卑的仆人，他手中是应该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因为他是服侍众人。但是现实上，教会的牧者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或者说权柄。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那应该是10年前差不多。国内教会有一个牧者，他不但是在教会侍奉，他也掌管教会的财务，但是突然之间，教会就得到一笔很大的那个奉献，40万人民币。 他就被诱惑了，卷款逃跑，人间失踪。所以我们要，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都要警醒，都要被神的话语说提醒。所以说，这个恶仆呢，他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去恶待手下的人，啊，就是因为轻看话语。另外一个呢，和世界呢同流合污，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因为我们说，我们信徒以后，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基督观，圣经上怎么样说，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去跟随。我们不能说谎言，甚至善意的谎言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尽管说圣经里面记载了不止一处善意的谎言，但是并不是说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都是神所喜悦的。神是允许，但并不喜悦。所以我们不能说谎，我们更不能欺骗人。今天的世界，尤其我们在这个东部的，我们带那个孩子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活动，足球、排球、乒乓球啊，各种各样的球，不但是你体育上你要有发展，你音乐上你要有发展，要不唱歌，要不跳舞，要不各种乐器。哦，这两个父母带一个孩子啊，整天的是忙不过来，知道吗？恨不得就是说一天有48小时，都是拜世上这些观念，听起来很好的，我们要积极向上，我们要拼搏，听起来很好的，但是背后里边有魔鬼，各种各样我们不经意的诱惑。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污泥之水的世界当中分别为圣，时时刻刻都在考验我们，我们是和世界同流合污，还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来讲。比如对我来说，我的讲道，我跟大家分享，我可以讲这些很甜的、很美的，大家听得很顺耳的，大家听着也很舒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教导。圣经教导我们要跟随基督，我们要做上帝预备要我们行的善，这个就是十字架道路。那十字架的道路，这个讲起来我们听起来都会觉得很扎心，但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可以让你有生命的。这个就相当于说是给孩子添辅食一样，孩子一开始吃那个硬的东西的时候，总不如软的好消化，但是必须经过那一关。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里边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提倡说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要对我们自己发出挑战。当你挑战一过去以后，你会感觉很甜美，你会感觉很幸福，你会感觉很平安，你会感觉到主是如此的爱我。所以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但是呢，我们要警醒。我们知道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当然会得到神的奖赏，把更多东西给他，但是这边的这种作恶的仆人，他的下场是什么呢？这边记载用了三个动词，一个叫重重的处置，我们NIV 圣经翻译成 He will cut him to pieces，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那个凌迟，就是说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人被凌迟，就是他不是一刀砍下去把你头砍断你没命了，而是拿着刀子从脸上或者各个部位一刀一刀给你刮下来。我们知道那个明朝那个末期的将军这个驻守那个安东这个袁崇焕啊，不管他是什么原因，但是最后被凌迟，这是一种最残忍最那个难以承受的一种错。所以这边圣经是说要重重的处置。那个在但以理书啊，你不讲理，他让那些人给他解闷的时候，那些人说你把闷告我啊， 那个你不讲说，我已经忘了，但是你必须给我解出来。解不出来以后，你们就要被凌迟。你们的家园要变成粪场。所以凌迟呢是一种，在这边很形象的描述一种重重的处罚，而且呢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也就是说，假冒伪善的人是不得救的人，是不忠心的人。路加福音那边记载是，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在。第三个呢是要有那个哀哭切齿。那么这个哀哭切齿呢，在这个24章前后这一段到25章比喻的时候不断的用到，最后山羊绵羊的比喻那个审判时候也会用到这种词，在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时候也用到这个词。所以在整个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个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都是审判。在这段经文当中他不断的提到审判，一点一点的审判，一点一点的明确。所以说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态，我们心智上要警醒，我们行动上要有预备。所以我们这段连续几次经文谈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明确的概念，从主前440年重建圣城到耶稣基督受难，69个期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处在教会的恩典时期，最后有一个千年的大灾难，在那个之前我们基督徒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是在帖撒尼罗家前书记载的。大灾难之后有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在地上作王1000年，最后呢不得救的人也复活，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进入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时间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所以我们要警醒。心智上警醒，行动上预备，做忠心又有见识。彼得前书这边这样劝勉我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我们的恩。那么我们教会具体怎么样做呢？我们说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是一个人奔天路，我们是大家通奔天路。所以我们劝勉大家，我们每个人能够结出圣善的果子来，将来在基督审判我们，就是说验证我们的工程的时候，我们可以交上我们那个灵的果实。我们应该走那个背起十字架，不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有那个5个大人，8个那个青少年，我们去洪都拉斯转宣。那么在那边呢，我们会做呢 VBS， 我们也会探访家庭，贫困的家庭。我们也会去监狱里边传福音。我们也会去探望印第安部落的儿童中心。我们每去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心里边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在那个地方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有一个国度观，让我们有一个天国观。我们不单在远处要做，我们近处也会做，就是我们也远近开工。我们近处呢，我们现在正做一些准备的工作，我们希望星期六的早上可以去公园给那些散步的、跑步的在那边芭比秀的人传福音，不管他是中国人、西班牙人、美国人、白人、黑人、妇孺、儿子，我们都可以给他们传。我们准备做一个，我们可以插在地上这样一个类似于广告牌一样，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来传耶稣基督的。我们说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教会也在。已经预定了这个 T-shirt， 类似这样一个，上面有一个 logo， 我们参加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穿上，我们一同来多做主工。 来传染谁的病。至于对方信不信，我们掌握不了。对方拒绝，不是拒绝我们，他是拒绝福音，他是拒绝福音。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服基督，来警醒，来预备，来迎接他的到来。所以我们说，希望这几次听起来不太容易的这些圣经的经文能够提醒我们，因为但凡记在圣经里面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希望这些经文能够在我们心中时时作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时候不要懒惰，要勤做主。我们做一个祷告。父上，我们感谢你，你虽然没有让我们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来，但你已经告诉我们基督会来。基督来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征兆，就像我们生命当中血糖升高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调整，会做一些预备，会做一些锻炼身体，或者说调整饮食这样的工作一样。我们看到这个末世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基督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心里边有一个警醒的心态，在行动上也做各种各样的主攻，不管是去洪都拉斯也好，去公园也好，甚至街道上也好，或者 supermarket 也好，是吧？求主真是给我们一颗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在这侍奉当中越来越体会基督的爱、基督的恩典、基督的能力，是吧？求主我们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现在是软弱的或是刚强的，是吧？我们都是您的儿女，都是您的器皿，都是您所喜悦的，是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软弱的有刚强，让我们刚强的更刚强，是吧？让我们在这个通风铁路的这个道路上，真是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互相激发爱心。让我们所做的工，我们被主的圣灵所引导，被主所建立，是吧？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